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岁月变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老天派我来保证它不会让你痛苦。就算错过了朝霞夕阳一样美丽，我还开着车陪你一起享受这段拥堵。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挤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不要担心身体不再正义，因为到时我也肯定已被舞台忘记，但你依然 sway， 好像还站在舞台上面。一起散步，一起路过 Louis V 的商店，当个 window shopper， 蹒跚步履笑着回忆年轻时的炫耀，唱着 window shopper。不知道 hiphop 会变成什么面貌，也奔波的生活等到以后才能变，以后的日子我们每天都能见，哎，回忆的碎片玩不下要才能捡，我写给你的信等到老了才能念，不用谄媚年纪，害怕脸上涟漪，我的眼里没有玄机，找出你担心的原因。一年一个年轮永远都不会变，要想岁月绕过你，你也要绕过岁月。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不知不觉2025年走向了尾声，在这一年里有奋斗的汗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解决难题后的收获。祝愿大家把烦恼留在2025年，带着梦想迈向新的一年。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首先是光影留声，就让我们跟随崔国明的脚步探寻电视剧《老舅》里的东北风光。接着是文艺观潮，我们来关注旅行真人秀《一路繁花》第二季，一起感受繁花团传递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智慧。最后是乐活新主张，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孤独经济，感受情感消费为年轻人们带来的温暖慰藉。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了解我的这不是冲动就花，守卫着你直到掉光我的头发，本就深刻的我们在更加深邃，看遍世间冷暖，感悟生灵无法分类。多少次相互鼓舞，多少次努力也不能美，即使一分之一的几率，想想有多珍贵。再不是 window shopper， 想要我都给你，从来不说假话，怎么样你都没理，骗你就让我变成哑巴，有我一起面对，别做个胆小的傻瓜。 Love can fight everything， LoveCan fight everything, love can fight everything, everything, everything. My love can fight everything, my love can fight everything, my love can fight everything, my love, everything, everything. Hands up, my love.
虽然总是默念 forever young，尽管都清楚时间叫人坚强，光阴的马车请你转速，让我的爱人勇敢，别怕变老，虽然总是默念 forever young， 尽管都清楚时间叫人坚强，光阴的马车请你转速，让我的爱人勇敢，别怕变老。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近日，东北年代电视剧《老舅》在央视热播， 开播不久，这部剧就拿下了央视频道的全国收视率第一。剧中地道的东北话和扑面而来的烟火气牢牢抓住了观众们的心。这部电视剧没有选择宏大叙事，而是聚焦90年代里的小人物崔国民，让观众们从他的生活中看见一代人的精神底色。今天的光影留声，就让我们跟随崔国民的脚步，探寻电视剧老旧里的东北风光。
电视剧老旧深植东北现实生活土壤，从普通家庭的日常切入时代语境，讲述了性格直爽、心地善良的老舅崔国民，在亲情、责任与时代变迁交织中不断抉择的人生故事。这部剧用细腻的镜头表达，呈现小人物在生活磨砺中的坚韧与温度，既充满烟火气，也洋溢着东北人特有的幽默、豁达与情谊。同时也通过描述崔国民并不完美的人生，展现了东北下岗潮中工人们的迷茫，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尊严的坚强底色。
通过演员对角色的生动演绎，电视剧老旧刻画了一幅接地气的东北小人物图景。演员郭京飞饰演的主角崔国民是个耿直又温柔的东北汉子，遭遇新厂长的刁难时，他会用唱铁窗泪的方式进行反击，而当回家看见外甥小胖，他对孩子的温柔体贴溢出了屏幕。除此之外，剧集中的愣头青小飞、善良舅妈李小珍等角色的表演也自然扎实，观众在演员的带领下真切感受到东北人的幽默与热情。
同时电视剧老旧注重用光影和色调为故事和情感服务，画面整体采用偏暖的滤镜，契合年代怀旧感和剧集的温暖基调，而且镜头语言沉稳内敛，不追求花哨技巧。比如体现老舅内心的挣扎时，特写镜头的捕捉细腻有力，而拍摄群体场面时，全景镜头则有效地交代了环境与人物关系，镜头始终牢牢跟随人物和剧情，没有为了炫技而喧宾夺主。这种朴实而有力的镜头风格与剧集写实生活化的整体基调高度统一。
从专业创作视角上看，电视剧老旧的成功说明现实题材并非不吸引人，关键在于是否精准捕捉了观众的情绪痛点。观众渴求的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罗列，而是情感的寄托与安放。剧中那些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化桥段，构建了可信的情感结构，让观众在欢笑中看到自己，在泪水中理解父辈。这种共情正是通过对生活细节的细腻捕捉，在剧中汇聚成温暖人心的力量，从而引发广泛共鸣。
此外，电视剧老旧在价值表达上兼具清晰的导向与温和的质感。历经多次挫折的崔国民，最终选择凭借技术重整旗鼓，带动下岗工友共同奋斗。这一剧情转折并非编织虚幻的逆袭神话，而是对劳动价值、技术尊严及互助精神的深度确认。它向观众传递出一种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份脚踏实地、守望相助的底层生存逻辑始终未变，这为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具有精神厚度的价值样本。
但是，电视剧老旧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一些观众认为，剧中存在刻意煽情的倾向，比如角色舅妈的突然离世缺乏充分铺垫，车祸身亡的情节被部分观众视为为虐而虐，导致观看体验变差。此外，主角崔国民被设定为哈工大高材生，但剧中的决策却屡屡表现出不符合身份的幼稚和冲动，与高材生的设定形成反差，人物逻辑难以自洽。这些缺点让这部剧的观感打了折扣，但不可否认的是，电视剧老旧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值得赞赏。
总的来说，电视剧老旧尽管存在些许剧情瑕疵，但真诚的创作态度与浓郁的地域风情依然让它在众多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这部剧不仅是一幅生动的东北民俗画卷，更是一曲献给平凡奋斗者的深情赞歌，让人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重新审视亲情与责任的重量。这种植根于现实土壤、散发着人性光辉的作品，不仅温暖了寒冬岁月，更为当下的荧屏注入了深沉而有力量的精神回响。
电视剧《老舅》通过描绘小人物的人生，展现了一幅温暖的东北年代画卷。接下来，文艺观潮，我们来关注旅行真人秀《一路繁花二》，一起感受繁花团传递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智慧。
探索文艺脉络，
对话深邃心灵，
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思想坐标，
于人文旋律间聆听灵魂回响，
这里是文艺观潮。
旅行综艺《一路繁花》第二季中，嘉宾们关于人生话题的讨论成了短视频平台上的热播画面。无论是刘晓庆和何赛飞关于年龄焦虑的辩论，还是刘嘉玲和宁静关于偶像恋爱问题的探讨，这些综艺切片都凭借着嘉宾们对人生选择的不同态度和火力全开的真实输出，成为了这档综艺的名场面。今天的文艺观潮，我们来关注旅行真人秀《一路繁花二》，一起感受繁花团传递出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智慧。
综艺《一路繁花》第二季是一档跨龄旅行生活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了何赛飞、刘嘉玲和宁静等五位影视界资深女艺人，同时搭档柯淳、邵子恒两位年轻嘉宾组成繁花团，旨在以旅行为载体，串联起文化探索、经典致敬与社会议题的深度探讨。节目不仅展现了不同代际嘉宾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上的碰撞与融合，更通过真实自然的相处细节与充满思辨的对话交锋，打造了一场兼具情感温度与思想深度的跨代际对话之旅。
节目最具辨识度的特质在于它跳出了娱乐化的表达套路，以犀利的姿态直面社会议题。在影后饭局这个核心交流环节里，嘉宾们不再局限于综艺里常见的客套寒暄，而是带着各自的人生阅历与思考，就大众关注的现实话题展开毫无保留的探讨。没有预设的剧本，也没有刻意的迎合，每一次观点的抛出都源于真实的内心表达，让这场跨代际的对话褪去了娱乐综艺的浮躁，多了直击人心的现实重量。
例如在具体的争论中，嘉宾刘晓庆直言衰老与自己无关，这样的积极态度与何赛飞承认能力变化并非示弱的理性观点形成碰撞，展现了中年女性在社会迭代下的深层困境。而刘嘉玲为情感自由发声的主张，也让当代女性在自我追求与世俗期待之间的价值选择，成为了引发广泛共鸣的社会议题。这些不回避矛盾、不敷衍探讨的交流，让节目彻底跳出了短视频碎片化传播的框架，成为一场兼具深度与广度的思想交锋。
除了对社会议题的关注，综艺《一路繁花二》还为大家呈现出真实鲜活的旅行群像。节目在铺陈多条人物关系线的同时，更向观众立体呈现了成熟女性间珍贵的高阶友情模式。在共同劳作与家宴谈天的轻松氛围中，成员间的互动更为自然松弛。无论是协作时的默契，还是饭桌旁的玩笑，都让友爱大家庭的群像标签更为牢固，也为他们的激烈争论提供了温暖的缓冲。
这种高阶友情的内核是一种成熟的确认。嘉宾们确认彼此性格与观点差异的存在，更确认在这一切之后相互之间的那份接纳与支持。同时，节目的群像魅力也在于它向观众展现了反高情商的真实社交。嘉宾们不惧展现分歧，也乐于表达关爱，既能为复刻不同版本的经典港片片段而全情投入，也能为烹饪一桌美食而同心协力。他们彼此扶持，不断协作，这种真实关系的演进是节目最动人的复现。
如果说真实是节目的一大亮点，那么节目与文化的深度融合则是它体现的价值延伸。在泉州篇中，嘉宾们参与了寻谱簪花围、布袋木偶戏等多项非遗体验活动，他们不仅穿上寻谱女的传统服饰，在实践中感受闽南服饰的独特魅力，还跟随着非遗传承人学习操控木偶，亲身体验千年布袋木偶戏的奇妙。综艺《一路繁花二》通过对地方文化的聚焦，让传统文化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古老记忆，而是成为了人们生活中鲜活的一部分。
从闽南海岸的烟火家宴到维多利亚港的粼粼波光，从代际观点的碰撞到彼此托底的情谊，综艺《一路繁花二》的旅程中藏着最真实的温暖与力量。这里没有刻意的剧本，只有君子和而不同的包容豁达和相互扶持的纯真友谊。这档节目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不在于刻意追求完美，而在于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差异，唯有放下预设，真诚投入，才能在岁月的旅程中收获最动人的风景。
旅行综艺《一路繁花二》凭借对真实情感的细腻捕捉，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温度与厚度的繁花之旅。接下来，乐活新主张，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孤独经济，感受情感消费为年轻人们带来的温暖慰藉。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在社交平台上，一种名为秒回师的新兴职业悄然走红。他们明码标价，宣称24小时在线秒回，提供涵盖生活、情感、工作等方面的及时陪伴与倾听，为年轻群体解决情感需求提供了重要出口。秒回师这一职业的兴起，不仅成为年轻一代情感消费的新选择，也折射出了当下孤独经济的蓬勃发展态势。今天的乐活新主张，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孤独经济，感受情感消费为年轻人们带来的温暖慰藉。
孤独经济作为近年来在年轻圈层中兴起的消费现象，是指满足独居生活者和爱好独处人群情感需求的消费新模式。这一模式并非简单的商品交易，而是围绕个体独处状态下的精神诉求展开。从物质消费到服务体验，从线下场景到线上互动，全方位覆盖了独居独处人群在情感陪伴、自我愉悦、精神寄托等方面的多元需求。
这些多元需求的满足，最终落为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消费场景。从一人食小火锅的精致套餐，到迷你 KTV 的独处欢唱空间，再从智能宠物的温馨互动到云养娃、云吸猫的虚拟情感寄托，孤独经济精准捕捉到了当代社会中人群的社交趋势，通过细腻的产品设计与服务创新，为年轻人搭建起了一个不必合群也能感到温暖的情感缓冲带。
孤独经济兴起的原因，首先在于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让人口跨区域流动成为常态。大量年轻人为了求学和就业离开故乡，进入陌生的城市扎根。因此，人们传统的地缘和亲缘社交网络被彻底打破。面对着陌生的环境和不同的生活节奏，独处逐渐演变为不少年轻人日常的生活模式。这种物理层面上的孤独成为了孤独经济萌发的土壤。
与此同时，现代社交环境下时间分配的碎片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交的不易。年轻人往往需要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工作与学习当中，通勤或上课占据了他们日常的大部分精力，即便有社交的意愿，也难以抽出完整的时间去经营深度的人际关系。当浅层次的社交互动无法填补内心的情感空缺时，人们对能够缓解孤独感的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因此变得愈发迫切。
其次，自主意识的关注与消费观念的升级也为孤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核心驱动力。相较于上一代人，当代年轻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他们更注重对自我情感的关照与精神需求的满足。不少年轻人不再将合群视为社交的必然选择，也不再把独处当作需要回避的状态，反而更愿意接纳自己的孤独感，并主动寻找能够适配这种状态的消费方式。这种对自我感受的重视，让孤独经济有了被认可的社会心理基础。
而消费观念的升级，则让这种精神需求转化为了实际的消费行为。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升，年轻人的消费重心逐渐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不再只关注产品的实用价值，而是更愿意为情感体验、精神慰藉付费。从一人食餐厅的选择，到为秒回师的及时回应服务买单，再到为智能宠物的陪伴功能付费，这种通过满足个人情感需求为导向的消费选择，直接推动了孤独经济的不断拓展。
不过，孤独经济在满足当下情感需求的同时，也引发了部分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孤独消费可能会弱化人际交往的能力。当人们过于沉溺于一人世界，或许会更加疏远现实中的社交。此外，孤独经济的某些业态存在着法律争议，例如部分虚拟恋爱服务可能涉嫌诈骗，形成了交易的灰色地带。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态，孤独经济的发展潜力值得肯定，但也需要以理性视角审视它的潜在风险，通过规范引导推动行业的健康发展。
总而言之，孤独经济作为社交浪潮下的新兴消费现象，温暖地照亮了年轻人内心孤独的角落。它精准捕捉大众对于陪伴与理解的渴望，同时通过创新多元的产品和服务，为孤独的心灵构筑起了温馨的港湾，让人们在忙碌与疏离的生活中找到了情感的寄托。在未来，随着社会的包容与行业的发展，孤独经济或许将绽放出更璀璨的光芒，持续地为每一个寻觅慰藉的灵魂传递温暖与力量。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宗斌、明然、陈歌、嘉潮，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独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的内容，童话的结尾，你是理所当然。 定以后都牵着手，因为要走很远。